Hello， 各位鹿儿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沙皮狗，
我是小唐。
最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是，游戏教育到底应该教什么东，应该教些什么东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考呢？也是跟我们最近教课的经历有关系。我们打算这里做一下复盘，然后有些启发。其实去年我们也教了一门课，对，然后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去听我们之前的那期播客，叫做《给高中生的游戏课》，对吧？所以我们教的学生面向的群体也是高中生以及低年级的本科生，然后也非常感谢韦礼书院邀请我们一起去开设的这门课。它是一个暑期学校，每年会开办一次，对，去年是在广州，然后今年在上海，面向的群体就是我刚刚所说的那些学生。然后我们开的课程叫做边做边玩边想，它是一门跨学科的课程。因为游戏媒体的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综合性的东西，它涵盖了文学，涵盖了美术，涵盖了音乐，涵盖了包括哲学思想各种各样的东西。以前听鹿儿间播客的朋友可能会知道，我们一直在尝试实践这种跨学科的方式，不管从我们自己的游戏制作也好，还是说游戏研究也好，乃至于到现在我们想把这样的一种思维看能不能在教育方面也做一些尝试，做一些实践。所以我们的这个游戏课程叫边做边玩边想，意思是什么？就是你不是说通过看书去研究游戏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儿啊，你还要通过做游戏的方式去理解游戏，去认识游戏。所以我们这门通识课更多的是结合实践和理论一起去带大家认识游戏是什么这回事儿。对，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有今天这期播客的原因，因为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事儿触发了我的思考，让我重新再反思，就我们的游戏教育或当前中国游戏教育最重要面临的问题是什么，这是今天播客要聊的第一回事。然后第二个事儿是我们前段时间有很荣幸跟陈新汉老师交流了2个小时，然后陈老师也玩了鹿儿间以前做的游戏。我们因为当时没办法去跟陈老师去做一期播客，那今天我们就在这里转述一下，复盘一下陈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思考和启发，我相信对大家应该也很有帮助。那我们就先讲一下今年我们教的这门课是干嘛，或者我先讲一下去年我们教课是干嘛。因为去年第一次在韦礼书院这边教课他们是一个非常博雅教育，非常偏向于哲学的人文的社科的这样一个属校，所以谈的东西都比较抽象比较空。大家也知道鹿儿间以前的风格也是比较加大空的，都比较谈一些抽象问题。对，那所以我们就像他们一样，我们去谈一谈游戏哲学，谈谈游戏社会学，谈一谈游戏理念是不是那些学生会更倾向于听这些东西，平常他们在其他地方听不到嘛。所以我们去年实际上是拿了之前子涛在给华中师范大学的研究生讲课的内容，然后改了一下来教本科生和高中生结果发现难度有点高，对，就可能不太适合。就首先那个东西已经是你越过了你对游戏研究有一些基本认识情况下去讲的，然后其次呢，更多的反而是讲游戏研究，在关于游戏设计方面讲的就比较少。但是我们的课程在第二节课的时候会让大家组个队，让大家都去做自己一个小游戏，大概是2到3人一组课程结束之后大家要逐轮上来展示，逐个上来展示他们的小游戏。所以去年我们的播客也逐个讲了每一组小游戏到底做些什么东西，而且我们的主题就像沿用了 Game Jam 的做法，去年是朋友，今年也是朋友，我们总是去尝试或践行这种做个游戏给朋友的理念，把游戏当作礼物，这样你做游戏就不会压力特别大，你不会说我要做一个 3A 产品，或者我要做一个上线的产品，我要做一个什么东西。我们想把游戏或者做游戏这件事儿变得轻松一点，你不要那么大压力。但是今年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有一个女生，她在第三节课的时候中午我们在饭堂，她找到我说，老师想跟你聊一聊，然后我说好啊，然后我们就坐下来一起吃饭。他就说，老师我可不可以不做最后那个项目，我可不可以不做作业。然后就很疑惑，我说怎么了，就发生什么事儿了，我还挺担心是不是
讲课讲得不太好，然后让他失去了兴趣或者怎么样。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对作业这个事儿 PTSD， 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是美术生，然后他当然他给我看那些他的画，画的都非常好，我也非常喜欢。然后说在他上课的时候，他那些老师经常他应该叫 POA， 他那可能不一定叫做 POA 了，就是非常严厉的对待他，就规训吧，就是你必须这么画，你应该这么画，你不能这么，你不能那么画。
嗯，
然后久而久之在这种作业的规训下，他对作业这事儿或者标准化作业的事儿就非常的恐惧。
嗯，
乃至于他现在听到我们要做这个作业项目他压力就很大。其实他报这门课之前他就知道我们要做作业要做项目，但他现在就是当真的要做的时候他压力很大，说我可不可以不做了。那我非常理解他的这种心情。一方面我对他当然没有负任何的义务，因为我来这儿教课对吧，我也不是给他学分也不是给他学位啥的，
嗯，
就做不做作业这个是大家自愿的事儿。我们提出了一种教学方法啊，大家愿意做那就做，不愿意做那也没有关系。
嗯，
然后其次我就觉得总的来说，应该那天中午他又跟我讲了很多其他在学校里面的经历，以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对，因为我们课堂上课之前我让每个人去填了一张他们的角色卡，就像跑团那样的。然后他的个人介绍呢是他玩以撒的结合玩了1300个小时，玩了星露谷雨玩了600个小时，很多游戏都超过了300-400个小时以上。我忽然听到他说的一些经历，我就理解了就为什么他玩这些游戏会玩了这么长时间。对他来说他就是一个平常压力释放的出口，比方说他没办法跟他的男老师交流，因为他在学校里面跟老师去倾诉的时候他会流眼泪，而那些老师都告诉他就不准哭。然后他说他从小就被要求说做一个好孩子，乖孩子，然后要做一个阳光积极的孩子，所以他说着说着跟我一起吃饭，说着说着他就哭了流泪了，但他边哭的时候还要边笑着。当时我看到他的这样脸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到底是怎样的规训让人扭曲到这样的程度，连笑也不能好好笑，哭也不能好好哭。所以这件事儿让我当时重新思考了一下，我对这个学生的教学目标可能不再是让他做出一款游戏来，这个、其实并不重要。我发现有一些更根本的目标出现了，他可能已经失去了玩的能力，我反而应该教会他如何去玩这件事儿。然后因为我看到他玩那些游戏全部都是些沙盒游戏，全部是些肉鸽，都是属于自己跟自己玩的游戏。然后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比较难去跟其他人一起玩？那他真的是这样的。比如说他很难去跟同学一起玩狼人杀，为什么呢？因为他会非常认真，他没办法去说谎，然后他会对玩的过程非常的计较，所以他没办法放松去玩这样的游戏。可能其他同学都是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游戏而已，但他并不是这样。他对待他的作品，对待他的画绘画那些东西其实也是一样，这也是导致他为什么压力那么大的原因。要做那个作业了，然后要画画了对吧，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导致他完全没有放松去做这样一个10天内要做出来的 Game Jam 的作品。这件事让我 想起来我就身边的很多人其实都有这样的状况，就逐渐失去了玩的能力。我觉得如果一个你做游戏的时候你自己的心态都是压力非常大的情况，你非常不愉悦的情况，你做出来的东西也很难让人感受到乐趣。首先这个前提是游戏做出来是让人感受到乐趣，那我们不否认这有的游戏它不需要让人感受到乐趣，可以是一些比较艺术的表达或者个人叙事这些游戏，比方说那个之前我们老在说那个 Everything is going to be okay 那个游戏，
那他立作的
那个，我就想起之前跟葛玉露我们聊那期播客，当然应该没有录在播客里面，我们私下聊的吧。就他有说他母亲其实也失去了玩的能力，然后他带他母亲出去旅游，去到某些地方去旅游，坐大巴车，结果他母亲不愿意下车，为什么？就他母亲非常紧张，高度紧张，以至于他根本没办法去享受旅游这件事儿，没办法去享受当下的很多东西，他就觉得他母亲基本上已经是失去了玩的能力。
是觉得有个目标吗？就是我们出来玩一定要到那个地方去？
也不是也不是，就是紧张，他会对外界的环境感到紧张，离开了他熟悉的环境
啊，
他没办法去接受玩旅游，
很放松的下来，
对，没办法很放松。有很就是一个人失去玩的能力，我觉得是有很多原因的，比方说他可能有些创伤，每个人原因不一样，但是总的来说就是大家很难在
玩起来了。你年纪越大越难玩，就小时候你作为小朋友玩是你的天性，你根本就无知者无畏，什么都敢玩，蛇也敢玩，虫也敢玩，火也敢玩，然后长大了你就慢慢的不敢玩了。一方面是你从那个自然的环境当中得到了很多反馈，你知道什么是该玩的，什么是不该玩的。另一方面，就我们在小时候上学的学校，老师一般或者家里面的人都会告诉你，玩物丧志，你玩完了。
嗯，
我们都说玩完了，不说学完了，我说玩完了，你这辈子就玩完了。大多数情况还是给玩这件事打上了耻辱的标签，以玩为耻，然后以学为荣。这种方式，所以很多时候慢慢的通过教育就不敢玩了。我们怕我玩了今天这一天游戏，我可能就考不上我理想中的大学了。我考不上我理想中的大学，我就找不到我好的工作，找不到好的工作我就没有办法获得好的生活，找不到好的生活然后我这辈子又玩完了，然后我就会被那个千夫所指，我会被家里面人看不起，会被周围人看不起，我会怎么怎么样，反正有非常多代价，以至于我的这个逻辑链非常长。我今天这一天，当我打开游戏的时候，我就默默的把它关上，不敢再玩了。
哦，
这样一种状态，这让我又想起另外一个事，就是我的高中。
嗯，
我的高中是那种成绩差的人，他也能够得到比较好的尊重、社会支持。就我们高中算是比较相对宽松的环境，成绩好的人一般来说就其他普通学校成绩好的人都会受到尊重嘛，啊，都会得到比较大家的认可。但成绩差的人，如果你会玩，说你会跳舞，你很多才艺，然后你社交很强，然后你整个人魅力很强，你也在学校里面可以得到很多的认可，老师也会认可你，就比较好的环境是没有唯成绩论。但恰恰最难受的就是中间的那批人，
嗯，
就他学业没有学好，然后玩也没有玩好，都比较难受的这题，
让你去艺术节表演跳舞，然后也还束手束脚的，
对对对，
放不开，
就上台有种冒名顶替综合症，
对对，
然后不配得感。
沙皮这两天一直在跟我说偷感很重这个词。
偷感对上次我们跟那个格月都不是聊了吗？就玩得起放得下，大多数人是玩不起放不下的那种状态，
就会导致自己偷感很重。
对，然后就中间那帮人呢，就是他学业没有学好，他没有考到他理想的学校，然后同时他整个人非常紧张，然后到即使到大学的时候或者到工作的时候，他也不敢放松去玩，
嗯，
因为他以前就被训练成了这样的一种不放松的状态，
嗯，
但恰恰有可能是他学不好的原因是他不放松，他太紧张了，所以很多人导致比如说高考他过于紧张然后发挥失利的，
反而会考砸了，
对，反而会考砸的，然后反而那些成绩可能比较差的同学他心理压力没那么大，当然一方面是可能家境，有些人家境比较好所以才能有那种放松的心态，但我也认识很多就家境一般或者没那么好的同学，他成绩差但他至少心理压力没那么大，然后他该玩玩，现在可能不一定生活过的那个有滋有味或如意，但是我感觉他们生活还是蛮丰富多彩的，至少对，就该喝酒还是喝酒了，该干嘛还是干嘛了。对，我在想游戏教育这件事，因为我们上这门课是叫边做边玩边想，然后帮助人去认识游戏这件事，那我是不是游戏通识教育反而在中国更需要去做的一件事是让人重新学会玩的能力。
那你们今年的课纲跟去年的课纲有什么调整吗？
那还是有很大变化的，
因为去年是子涛跟沙皮在广州上课，然后今年是子涛跟
我跟海
星，
对，沙皮跟海星我跟海星
然后海星主要是负责教 C3 引擎的一些，
对，海星负责技术指导，然后今年的课纲比较大的变化就是加入了比较多实践的成分。我其实去年我们很多节课都在讲思想哲学，
嗯，
这一块，
嗯，
然后今年我就只留了最后一节课来讲。
你们去年还讲电影，
去年也讲
游戏跟各个领域的那种，
对，各个领域，然后每跟文学的单独拿出来节课，跟电影单独拿出来节课，跟音乐单独拿出来节课，
嗯，
然后今年我是把文学、电影、音乐，我把三个合在一节课去讲，
嗯，
再往前一节课呢是讲什么叫做游核心体验，
嗯，
以体验为核心的游戏设计。
嗯，
你的所有的美术也好，你的音乐也好，你的叙事也好，所有包括你的玩法机制也好，如何能够去为你的体验服务，而不是说你所有东西都为玩法服务，重要的是体验。那这个体验要怎么去得来呢？就要从生活当中去观察。
嗯，
而不是说从其他的游戏当中参考其他游戏去得来。你要去想，比方说，跷跷板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放风筝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做木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冲咖啡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你要能够把这个体验抽象出来，然后再放到游戏里面。所以我主要是讲这个东西。我想起另外一个故事是，我们一帮朋友去公园里面玩，然后它里面有那种弹簧木马，然后我们所有人很高兴的坐在那个小朋友玩的弹簧木马上呢，摇来摇去拍照，然后我们有一个朋友他就很不好意思，不好去上那木马，他30多岁了嘛，他也觉得哎呀，小孩子玩的东西就我就不避了吧，我就不上了吧。然后最后我们把他拉上去摁在那个木马上，然后开始猛地摇他。到玩完这个木马之后，他下来跟我说，就是他忽然感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他在想自己为什么不敢上那个木马，就好像也没有什么，就是感觉自己平常包袱很重，他不敢把那个包袱卸下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观察到身边很多人的一种普遍的现象。就我是一个30岁的人了，我是一个40岁的人了，我该干嘛，我不该干嘛，我总是有一个镜子在照着我，总是一个包袱在那里。我觉得玩这件事儿就很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就要帮你把那个包袱给卸下来的。这时候你要成为另外一个人，或者你不再需要把那些社会身份都带进来。你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大家都一样，你不要什么我30岁，我律师，我老师，我怎么样？就大家在这个，我觉得游戏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在游戏里面，大家都是公平的，是平等的。只要我们可以短暂获得这样一种公平的环境。
然后我想起来一个很好笑的事，就是我上次回家的时候，给我妹带了 Switch， 然后那一整天我妈都在外面，就只有我跟我妹两个人。我说你随便玩吧，你不用管我。然后她就抱着 Switch 玩了整整一个下午，因为平时我妈都是只能让她玩一个小时，就必须要去练琴了。然后他玩到差不多快6点钟左右的时候，就是他突然把手机放下跟我说他眼睛累了，他要去休息一会儿。然后我还当时还疑惑，他就是我妹妹居然这么有自控能力嘛。然后他就把 Switch 放下之后，走到他的房间，开始拿出一本作业本，然后就坐在那儿，然后就不动了。
啊，
对，然后我还在想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下一秒我妈就突然开门进来了。对，就是我妈，就是可能是我妹，就是那种突然感应到，就这个时间差不多是妈妈回来的时候了。然后就把
就是
Switch放下，
就是什么动物本能，体察到就是什么蛇、鸡鸟、虫兽可以体察到天灾变化的那种
危险感应的感觉，就让我一下子感觉好像我也回到了小时候，就是差不多就是啊，我妈应该快回来了。
对，
就那种，然后就。
时间
有一个，一直有个眼睛在盯着你，哪怕你玩的时候也是。
对。那其实抛开我们上的这门游戏课不讲，我们就讲看教育的一些事儿。就因为这个课，我们平常还有一个 office hour， 就晚上还有晚自习可以跟其他课同学交流。反正我们那课其他的同学也会来去听课的。然后有一个同学让我印象也挺深刻的，他来问我说：“沙皮老师，你以前学哲学的吗？”我想来问你一下，我现在是刚刚高三毕业，然后我报的专业是那个北大强基计划哲学系的，然后我说好啊，那非常好啊，恭喜你，有什么问题吗？他说我现在有一种把我的未来卖掉了的感觉，他说他觉得他未来完了，玩完了。我说为啥？他说我原来很喜欢数学，很喜欢物理，然后我的分也是可以上复旦的数学系的，然后但是我因为我还是喜欢追求真理的那些东西，他喜欢研究本质的东西，所以他觉得哲学系应该不错，让他去北大强基计划研究哲学。但是呢，他担心学哲学出来后找不到工作，然后担心就会过非常穷苦的生活，会怎么怎么样。我一下子我就说你着啥急呢？你大一的还没上呢，你都还没入学呢，对吧？别着急。然后第二个，我就跟他说，实际上现在有平均薪资的调查报告，你可以去看一下。哲学系的平均薪资其实并不低的，哲学系的平均薪资反而是在前面的，因为你读哲学出来的干啥都有，有搞金融的，有搞广告的，然后有搞那个搞研究的，或者做生意的，然后搞什么的，搞什么的都有，搞艺术的也有。 只是说这个光谱拉的比较大。我觉得从哲学系里面他获得最重要的能力是那种分析问题的能力，或者系统框架的能力。所以当他有这种能力去做其他事儿的时候，比方你去做金融，或者你去做客户关系那东西，你能不能把客户的需求分析透彻，你能不能把它拆分出来，然后一块块细分，你能不能把拆出来之后能够在落实到执行上，你把每个问题都想得清清楚楚。我觉得哲学系最重要的是让人获得这样的一个能力，分析的能力。但这也不一定只是哲学系能够获得。但除此之外呢，就是有的学哲学系的朋友，他可能会愿意然后去替劳工发声，对吧？然后去做一些社会公益啊，去做一些社会运动的事儿。那他们生活就过得确实是比较穷苦，但是对他们来说，他们的个人价值实现不在于金钱，不在于物质那些东西。他们想的清楚，就是我的个人价值实现在哪。所以你要说哲学，你不用担，我就跟他说，你不用担心谁哲学出来什么找不到工作或怎么样。你学出来之后，你要找到你的个人价值实现的地方。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哲学系比较，不一定说是哲学系比较好吧，就是至少能够让人接受很多东西，光谱拿的比较开，接受度比较高一些。然后他就问我这个问题，但是他问我这个问题就让我想到说，其实那里的很多学生都是这样的，他们因为都刚刚可能高中毕业，然后可能刚比如大一大二，他们都想的都是自己未来的怎么怎么样的事儿，然后对未来充满了焦虑，因为现在找工作很不容易找嘛，然后其实很多人也不太真的不太清楚自己以后想干嘛。你要说现在不是说还在读书的人呢，你说毕业的人也没有几个人真的想清楚自己以后要干嘛的，没有多少人能够想清楚。想清楚的是一种幸运或者是一种天赋，没有想清楚的是大多数啊。但是他们焦虑的时间有点太早了，有点过于早了。我想以前的人没有那么早焦虑的，你高中毕业你就在想你毕业大学毕业后吃不上饭找不到工作这件事儿，过于着急。但确实那里普遍情况是这样，有一种普遍的焦虑。我觉得这两件事儿在这个学校里面教课，就让我不是说能够教会他们游戏什么东西，反而他们也让我学习到，就是现在比较年轻的学生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样的问题，他们在看些什么。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能够看到就现在这种时代浪潮，我们时代究竟在往哪个方向去走，然后我们跟他们也是在同样在一个时代浪潮里面去翻涌的。
就是也不完全是就是感到特，就是尤其为未来感到焦虑的人吧。就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你们两个教完课回来这边那一天，就两个人一开门就看到两个人脸上明显累得要死了。
肯定累啊，就跟你聊天的学生太多了。
然后不是，然后回来之后沙皮直接倒在床上睡着了，海星还在这里撑着。然后一直到晚上12点的时候，我们刚准备说跟海星放松一下，跟他聊聊或者跟他玩一下游戏什么的，然后海星突然一把抄起手机说又有个学生来找我问问题了。
是，
就海星说他不是每天凌晨3点了还在找他问问题，感觉跟别人又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又会觉得说会不会有点太拼命了，或者怎么说，就是
你说那个学生吗？
对，
不是，就是，那个学生，那个同学的情况是这样，就他是一个超有活力的同学，然后他高二嘛，然后他父亲还是微软的工程师，所以他其实算是那个有点家学，然后他喜欢干嘛？他其实挺喜欢编程的，然后他喜欢拆东西，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未来要走工科道路的人，但是小时候喜欢把家里面的各种机器拆了，他不去玩它，他是去拆它，因为拆东西很好玩。我因为我想起很多以前看过的这种工程天才的故事，工科天才的故事都是小时候喜欢拆东西，然后各种拆开来看它里面结构到底是怎么样的，怎么玩的。所以他是一个超有活力的人，以至于他这次做游戏他是一个人 solo， 而且他 solo 出来的一个东西，从零以前从来没有做过游戏，他 solo 出来一个可玩的东西，我觉得让我看到了年轻人的活力，特别，他是一种非常天真的活力，在我看，他是一个非常天真的活力，他不是拼，他其实一点都不是为了拼或者卷而去做这件事，他是真的觉得好玩，就喜欢这件事，是这种发自本能的那种渴望，然后他觉得可以做到凌晨3点、凌晨4点。
那，你觉得他焦虑吗？
他不焦虑，他是一个还算是在我看来真的是比较天真的学生。希望他听到不要难过，但是我觉得他比其他的学生来说就相对年纪小一点嘛，考虑的东西没有其他同学那么多，其他同学很多是直接上了大学了，考虑的事情不一样。他前刚刚高二就
那个考虑的不用那么多。我觉得这个状态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他很会玩，他是一个很会有玩的能力的人。你看这种玩的能力让他解放出很多的活力去做很多事，去探索很多东西。对，然后我们刚刚讲到玩的能力这件事，我觉得可以联系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前阵子我们不跟陈彦翰团队聊了嘛，然后陈彦翰团队跟我们对接的那个人叫 Rocky， 然后非常感谢 Rocky。 我们跟陈彦翰聊完之后，我们又跟 Rocky 聊了一个小时，然后当时 Rocky 问我们，就是你们觉得现在国内游戏教育面临比较大的问题是什么，他们想调研一下参考一下，因为他们平时一直在北美或在其他地方，他们其实不太了解中国的游戏环境或者教育市场是怎么样的。那他们是属于一个游戏公司，但他们有可能比方说未来去看能不能去做一些这样的事儿，去帮助一些国内的游戏环境。那除了刚刚我所说的一个，就是大家普遍逐渐缺乏玩的能力，然后重新找回来。第二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发现就中国 Steam 的门槛是非常高的。你能下载到一个正版的 Steam 已经是超越了全国99%的人了，是吧？
也不至于95%，对，但起码也是很高的一个门槛了，就是。
我觉得我们听众里面可能有多少人也会知道，就是淘宝上会有那种代下载 Steam 的服务，要收钱，对吧？
对，
帮助你下载正版的 Steam。 你去百度上搜一下 Steam 或者蒸汽平台，你能下载到一个正版的就算你赢。一般是会下载到那种要收会员费的盗版的 Steam 平台，所以你还得翻墙，对吧？有时候你得翻墙，有时候又上得去，所以 Steam 的门槛对于中国玩家来说是已经是非常高的了。然后你能上到 Steam， 就其实你能够接触到大量的全球的一些独立游戏，好的游戏，但是大部分是没有的。那大部分人玩什么呢？所以大部分人就是玩买量游戏，就是买量游戏。比方说我们之前不是在贵州那个山村里面，农村里的小孩他们玩什么？他们其实现在手机也很发达吧，就应该说互联网也很发达了，手机也普及到农村的各个角落。他们会拿父母的手机玩王者荣耀和和平精英，这是他们两个玩的最多的游戏。除此之外当然就没什么可以玩的了。但还有蛋仔派对，蛋仔派对被他们视为已经是过时的游戏，小学生。然后城里的小孩呢大概玩什么，就不说城里吧，县里的小孩。县里的小孩他们主要是玩那个迷你世界还有我的世界，玩迷你世界居多。然后他们为什么会接触到迷你世界，主要是通过看那个电视的机顶盒，然后上面有很多游戏频道，游戏频道有很多主播在播那个迷你世界。那我相信迷你世界肯定是投了大量的广告在这上面的，所以但他们没有其他的渠道去接触到，包括比如说 Steam 上面的游戏或其他的游戏。所以因为我的小表弟，不是我的小表弟，我老婆的小表弟，他们就经常玩迷你世界，然后被他爸妈骂得要死，然后随时随地都在想着那个游戏的事儿怎么玩。然后我就跟他爸妈说，那个你等着，然后我们就给他买了台 Switch， 然后给了他那盘塞尔达卡带，还有那个马里奥赛车。然后他们也玩得很开心，他们就很喜欢玩那个塞尔达，觉得很好玩。我就觉得很多时候就是没有一个人把这个游戏丢到他们脸上，把一些可能我们觉得，就我们首先就是有一个价值判断，这个价值判断不一定就是大家都统一，但是我们心里面还是有一个好游戏和坏游戏的一个标准，就我们把我们认可的好游戏甩到他们脸上。没有这样一个渠道，没有这样一个人，因为大多数的父母还有老师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少接触所谓的全球上的好游戏的。当然这个情况是在越来越变好的，因为年轻人逐渐的开始做父母，开始做老师了，逐渐的开那个把好的东西传到下一代那里。但是目前的情况来说就还是比较普遍的。那他们主要通过了解游戏的主要渠道，比如通过 B 站，通过抖音，通过电视，通过这些大众传媒的渠道。而这些大众传媒的渠道很显然就它是被流量主把控的，谁出钱多谁流量多，那基本上谁的曝光率就高。所以那些所谓的好游戏或者独立游戏，甚至不一定是独立游戏，就是好一点的一些大作，它可能就没有办法进入到他们的视野当中，除非你去买量。那很显然独立游戏绝对不可能是去买量的。所以那怎么办呢？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我就给 Rocky 提我的解决办法是，你只有通过社群的方式，人传人的方式去完成这一项所谓叫做游戏教育的事业。 游戏通识教育的事业。因为对他们，对那个 Rocky 他们来说，在海外其实这种情况是比较少，因为海外他们年轻人一个是网络信息渠道还算是比较多元的，那现在也不太一样，现在主要是 TikTok 和那个以前是 Instagram、Facebook， 但是因为海外他们用网站的习惯比较好嘛，国内比较少用网站的习惯。然后那个第二个就是他们登录 Steam 是没有太多门槛的，然后还有就是海外他们主机的这个历史也是比较悠久的，当然很多是主机这个延续下来，还有很多 GameStop 对吧，有一些游戏店，一些历史还是 延续下来了。还有很重要就是海外他们那个社群，他们的社区是做得非常好，而社区之间他们就会经常相互影响。所以我就跟 Rocky 提的我的想法是，这个事儿在中国能够做得好，他还是得靠有人把好游戏甩到青少年的脸上，只要能够让他们玩到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一步了。然后呢这个那要怎么去做呢，你只能靠就是中国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去人传人言传身教，比如像我们这样去到学校里面去教课，或其他地方去教课，去见缝插针的方式去做些事儿，或者影响你身边那个家里面。然后我好像之前也讲过这个故事吧，就是我妈退休了，然后我就买了一台 Switch 给她，我说你玩一下，你可以玩一下游戏嘛，反正你退休也无聊。她说哎，那个小孩子玩的，你们以前玩那些，我小时候玩红白机的，我想玩那些的，对，我那些都是小孩子玩的。我说不是啊，现在的游戏已经跟以前非常不一样了，你玩一下试试看，你就像看电影一样的去玩。然后他就接受了，他就去玩，然后结果玩了一阵子之后，就每天都在跟我同步他塞尔达的进度，玩到哪儿了，又碰到什么怪了，又碰到什么雅哈哈了，拿到什么装备了，然后每次拿到特别牛逼的装备就要跟我炫耀一下。然后以至于他玩完这个游戏玩到中后期的时候，他把他的微信头像都换成了大石之剑，就整个，然后最后玩完游戏之后，他就跟我感慨说：“这游戏真好，这游戏真好，我让我想起了以前跟小人斗智斗勇，在职场上披荆斩棘升级的道路。感觉这游戏真好，什么时候出第二部？赶紧给我买来。然后等到《王国之泪》发售的时候，我就立马给他下单了电子版的《王国之泪》。哎，然后又开始漫长的塞尔达之旅。3个月之后，他又全部。那个地图大概真的是100%探索完成了这个游戏，也就是需要这样的人去把用好游戏甩到这些有偏见的人脸上，或者说对游戏还是不太了解的人脸上，有这样的它是一种社会行动。反而那至于比如说怎么去教会大家玩的能力这件事，我觉得是一个更难的，它是一个更根本性的教育问题，它不只是游戏的问题，也不只是玩的问题，它是一个社会教育结构的问题，还有那个包括很多意识形态价值观。那我们要怎么去做这件事呢，就是可能还有一个方式，就是你就带大家一起玩，多带大家一起玩。而这个要做好这个事，它得靠社区营造。然后 这段时间在那个上海他们那个大鱼营造那个社区做的挺好的，对吧，做什么事。然后包括天奇二十面体，他们经常组织一些带大家一起玩的那个游戏活动 Game Jam， 然后但是都是现实物理意义上的东西，就没问题啊，不一定非要是电子游戏，反而可能是一些物理的游戏，现实的游戏 Analog 的一些游戏，能够让人更放松的去享受玩这件事儿。但也不一定啊，但是我可能需要越来越多的社区能够去把这个东西给它带起来。
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猜想，就是游戏教育有没有可能就是带大家一起玩。
对，我觉得能，这个就是第一步，能够做到这一步就已经是很大一步了，就带大家一起玩。我觉得并不一定是每个人都要成为游戏设计师。我在课上也反复跟学生说，就是这个游戏你们没有做完也没有关系，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要成为游戏设计师。但是真的第一步就是你能够通过做这个游戏的过程，但因为毕竟你上节课了嘛，你通过做这个游戏的过程，你更深层次的了解啊，原来游戏它是这么被构建起来，它是这么被设计。然后第二就是你能不能够享受这个做游戏的过程，你能不能享受这个头脑风暴，然后天马行空想象的一个过程，然后最后把它落地收束到一个实际的东西上。我觉得能够去享受这个第一步就已经不错了，哪怕我觉得你不做游戏都可以，
有些时候比如小，我记得我们小学的时候就喜欢玩那种纸上的游戏，
嗯，
就你画一辆坦克，我画一辆坦克，然后他们就在纸上就开打起来，就完全是通过脑补去玩游戏。还有些比方小时候经常被人嘲笑的就是打空气篮球，投空气篮，对吧、嗯、我觉得那个也是一种就是就是一种玩的状态，我觉得非常放松的状态，你更甚至连篮球都不需要，任何都不需要，通过脑子也可以去那玩，天马行空的去想，这个想象力非常重要。
我觉得也是一种训练嘛，就那天还跟来我们这边住的那个大哥聊到，就是他觉得玩游戏也是需要训练的、嗯、因为就又要拿我妹说事，我妹就想好像我的什么游戏观察者一样、嗯、就是因为他我妹本身的兴趣是做手账那些，他会一天到晚在 iPad 上面刷小红书看别人怎么做手账、嗯、然后但是我把 Switch 递给他之后，我就发现一个很神奇的现象，就他玩的第一天他告诉我他装备什么的全部都没有了，
嗯，
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我就因为我跟他在语音通话嘛，我就实在想不明白他到底是哪一步做错了，
嗯嗯，
他就说他东西全部莫名其妙没了。然后最后我问了他半天，我才发现就是他根本没有存档，
嗯，
就是或者说他根本没有存档这个意识，他根本意识不到自己需要去存档，因为他之前玩的游戏也就是蛋仔派对。
对，因为现代游戏设计基本上都是自动存档的
这个机制。对对对。然后我妹玩蛋仔，他就觉得啊、哦，我一局游戏完了，我手机一关我就过去了。然后玩塞尔达的时候，他也是，他觉得哦，我走到这儿了，好了 ，Switch 一关结束了，他应该会自动存，但他根本就没有存上实际。
那我觉得就是它是两个层面的事儿，就你说，比方游戏它是一个需要训练，
嗯，
它是一个。你说你玩单独某个游戏或者某一类游戏，它当然需要学习训练的、
嗯、
否则游戏它都会有教学观引导观、嗯、教你怎么去玩这个游戏。这个层面上的游戏是需要学习和训练的。但是如果我们从玩的这个角度单就纯粹的玩这个东西、嗯、其实不是说训练大家怎么去玩，而是说解放恢复，想起来小时候是怎么去玩的。你想、
哦、
想一想小时候玩的那种状态。也可以甚至是类似于一种精神分析的过程，你怎么去解放大家被束缚的那个玩的能力，回到那种小猫小狗孩童快乐的时候那种状态。
哦，你这么说我有点想起来，也有一个现象，就是因为小时候你刚拿到 Game Boy、
嗯、
其实你也不知道它该怎么玩，你只是在看过别人玩，然后你如果有第一台自己的游戏机，你总是会就是很好奇的摸摸这个按按那个，就是然后你卡关的时候你就总会按下其他的键到底有什么效果。
对
对，但是我妹玩的时候她就很害怕按下某个键，
嗯，
就是我跟她说你按啊按啊按那个按那个返回键，然后她就不知道是哪一个，甚至也不敢去按，然后就也是一种让我觉得哦，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我在讲另外一个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故事，也是前阵子发生的，就是一个朋友，他是音乐组合叫做磊落，我也非安利磊落这个音乐组合给大家可以搜一下。对，他们因为王磊他是原来鲍家街43号的贝斯手嘛，然后乐乐他老婆是原来建筑师，然后弹钢琴，他们现在有小孩，然后他会带他小孩玩塞尔达传说，然后特别有一次他有一天发了个朋友圈，他观察他小孩怎么玩塞尔达传说，因为他小孩特别喜欢把最贵的宝石镶在最烂的木棍上去挥，就玩王国之泪嘛。
啊，
然后他就会跟他小孩说：“你不能这么做，就你可以这样变得更强，但是你那样是胡玩或者怎么样。”
嗯，
然后他小孩就说：“不，我就要这么玩，我就是要这么玩，你管我怎么玩，那怎么样？”然后他那天就挺感慨的，他就发现什么时候我们开始玩游戏变得功利了起来。就我们玩游戏的时候总是在琢磨就最好的 build 最好的装备，然后怎么样让自己快速升级，然后怎么样可以怎么，我们绝对不会把最好的宝石镶在最烂的木棍上，我们一定会把最好的宝石镶在最好的武器上，或者其他的一些方式。但是你想他儿子玩塞尔达的那种状态反而才是最享受游戏的一种状态，我就爱这么玩，我就是要把最贵的宝石镶在最烂的木棍上，然后去挥它，然后挥到我就哈哈哈在那大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笑，就觉得好玩单纯。对，然后我这件事儿也让我重新思考我开始玩我现在玩游戏的一种状态，就也还是说相对功利的一种状态。比方说玩那个博德之门或者说是玩其他的一些游戏，我们都会在研究它的套路，然后研究它的一些最佳打法啊怎么样。而且不是说顺着他的或者我们想到什么就玩什么那样的状态啊，我就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再重新思考和学习的。
能不能再次把自己的这种功利性放下，把那种数学思维放下，计算放下，重新去玩一款游戏。
我有个问题，我怎么说问题，就是你有跟学生们说类似于这样，就是他们会有同样的感受吗？觉得自己玩游戏的时候太功利了，他们有意识到这件事吗？或者说不是，也不是说意识到，就是首先他们有这种情况吗？
这个其实我没有在课上跟他们讲这个故事
啊，
没有跟他们讲功利这个事，是我刚刚想起来的
啊。
但是你比方说，那个玩600小时《星露谷物语》的人，那他是会以一种功利的方式去玩吗？还是说他纯粹的享受这种沙盒的状态？因为《星露谷物语》，你看有很多可以功利的玩法，就玩到最后全自动化，对吧？你如何能够在第一年最快的赚到最多的钱，或怎么样？然后我觉得，当我看到这样的玩法的时候，我觉得《星露谷物语》这个游戏逐渐失去了很多乐趣，出现很多兴趣。对，我就是感觉在玩一种什么电子斗蛐蛐，这个电子畜牧业，然后你建立起来了一个效率非常高的流水线，然后呢，就是它很多人他的乐趣在于我看到这个流水线运作了，然后我赚了很多钱，看到那个数字的增长。我就在想，我以前玩《牧场物语》最大的乐趣到底是什么？玩《星露谷物语》，我当时为什么觉得特别好玩？
本来沉醉在游戏里面，然后直到打开攻略网站看了一圈，
对，千万
突然觉得索然无味。
千万不要看那些玩的最好的人他们在玩些什么，失去了很多失去了游戏乐趣啊。对，然后那个有一个学生确实也跟我聊到这一点，就是他以前特别喜欢玩 Minecraft， 然后他后面为什么不玩 Minecraft？ 因为他上网看了很多 Minecraft 大神玩那些东西，他觉得这个游戏他玩不下去了，他觉得他跟个弱智一样。他那我当然心态不一样嘛，我就问他说，那你玩游戏的乐趣是不是在于就是你一定希望能够做到这个游戏里面最好的那个人？他说是，然后他说所以为什么就是他现在还在玩魔兽世界，然后会在玩一些其他的网游，就他还是能够在那个网游里面得到最好的一种，是说相对较好的一种地位，但 Minecraft 这个他没法做到，他就不玩了。所以很明显的，他背后是一种慕强的思维或者慕强的玩法。因为我知道我还有一个朋友也是这样的，他玩网游一定要玩到社区榜的第一名，或者他那个服的第一名，他充多少钱他就玩到第一名。我说那你就玩这个游戏，你觉得他为什么好玩？他说我就享受当第一的乐趣，我就是这样的。我知道那个是东西是虚幻的，是假的，是数字的，也不能叫虚幻，因为我们也不会去讨论就是游戏当中虚幻或者现实的东西。那他知道那个是数字的，不是物理的，不像你吃了一个东西那么实在。那就是我就要看到我那个名字出现在第一那个栏位，我就够了。我哪怕不玩这个游戏，下次我登录这个游戏，我还要看到我名字在第一位。很多人玩游戏的乐趣是这样的，
这能成为游戏教育的一部分吗？就是你说的这种东西要。
我
让人体会到呢，
我觉得这可能不是说视为游戏教育的一部分。我觉得游戏教育就是我们需要去谈论这些东西。因为比如说那个学生他可能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玩游戏就是因为要做第一名才去玩游戏，不能做第一名他就觉得不好玩。这我跟他聊的时候他才发现，哦，原来是这样的一种他玩游戏的乐趣在这里。所以我觉得游戏教育就是大家敞开聊一聊自己玩游戏的一些心态，另外就是能够玩起来，能够先学会玩这件事，对，而不是做游戏。所以其实你想，我们从去年的课程到今年，还是做了蛮大的调整，越来越从问题的角度出发。我们上课还是要看就学生他到底需要什么，我们能够去提供什么。去年是属于一种相对盲目的状态，因为我们不知道这里学生面貌是怎么样的，他们需要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就按落肩之前的方式，我们做游戏研究，然后那个我们搞点哲学，对吧，搞个抽象的东西，谈谈假大空的东西，然后给他们，但不是说对他们没有启发，因为去年还有很多学生他们今年
也来了，
但不是上我们这门课，上另外的课，但他们就表达了很多感谢，就去年教的他们一些东西。然后我就说去年今年的课纲跟去年会有点不一样，然后今年我就想更多从实际问题出发，然后结果今年上完这个课我就发现问题还有更根本的问题。去年是谈了假大空，然后比较少谈具体操作做游戏的事，今年谈多了一点实践，但没有完全走向实践，就只是希望通过实践来引发思考。那 但是发现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是玩这件事是更根本的，游戏不是更根本的，玩这件事是更根本的东西。
嗯，
还有什么想聊的吗？玩这个，
我也，但我就是一直脑袋里面一直在闪烁着那个，就是我玩手游的状态。
我是觉得这个问题是相对开放性的问题，所以我也希望就听我们播客的各位朋友，大家可以去谈一谈自己对玩这件事的一个想法，还有包括游戏教育或身边玩游戏的人，你们所观察到的一些东西，大家都可以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留作业了，
留作业，留作业，对，给大家上压力。然后，那最后再聊一个，就对游戏设计师可能比较有用的东西，就还是我们前阵子跟陈一汉交流的一些启发吧。就因为陈一汉他也玩了我们的游戏，乐儿间的游戏，很多子韬之前做的一些小游戏。然后我就在观察陈一汉他是怎么去做游戏测试的，然后他会去把画面当中出现的任何元素都用嘴巴说出来，他看到的所有东西都用嘴巴说出来，然后他说，嗯，好，游戏开始了，现在我该怎么玩呢？哦，出现了一个小方块，这个小方块意味着什么呢？嗯，我点它一下会出现什么呢？哦，它会转，嗯，好，哎，现在又出现了另外一个小方块。现在屏幕变化了，它们意味着什么呢？我点它一下会怎么样呢？哦，它们会消失，哦，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你看，它就会一五一十的把它眼睛里面所看到的所有的东西全部都说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特别大的启发，因为我以前给其他人去做测试游戏的时候，好像没有人去这样去测试游戏，都是玩一段时间，玩了一会儿，然后看到问题了，就跟你说；玩一会儿看到问题了，跟你说。他不会这样如实去描述他看到的所有东西。这个对设计师的帮助是在于，设计师能够更清楚地意识到这个玩家，像陈一汉这样的描述，他又能够意识到这个玩家看到了什么，没有看到什么，而那些没有看到，但是你设计的东西，为什么他没有被看到？那是不是就是你的设计问题？那有些东西他你不想被他看到的却被他注意到了，那这也是你的设计问题。他可能平常也是在 TGC 就他去跟自己设计师沟通，或自己做游戏测试的时候也是这样去训练自己的设计师，然后帮助他们去做到更好的改进和反馈。我觉得这个方法对我来说特别好，我以后也打算践行这样的方法去测试游戏。对，然后所以 那天的交流真的非常宝贵。然后第二个很重要的点是在，因为陈一汉他本来就是一个以心流设计为名的游戏设计师嘛，当然他现在也比较少实操游戏设计的，都是他设计师在实操，但是他这个核心思想还是一样的。所以他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他会不断的观察自己的心流状态，内心的状态。而玩玩的他会说，现在我开始感到有点无聊了，我感觉我的心流快断掉了，好的，我现在我的心流断掉了，我想退出游戏了，可以吗？就是你看，他是不断的在内省自己的这种心流状态，而游戏设计从他的那个角度来说，是能不能不断的延长玩家的这种心流状态。那你要怎么去延长玩家的这种心流状态，也是你要不断的给玩家变化，不断的给玩家新的反馈，它是一个 progressive 的过程，然后不断的通过这种 progressive 的进程，把你的游戏情绪、游戏体验推向高潮，然后直到游戏结束。你不要让玩家的心流断掉。但我觉得心流这个东西它不是绝对的，因为这个东西跟你玩游戏的状态很有相关。有时候你特别累了，你去玩一个游戏，你那心流就是连不上，或者说你现在心情特别不好啊，或者说是你在一个酒吧或者在一个那个街机厅特别嘈杂的环境，你去玩一款死亡搁浅，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比较平静的游戏，玩格里斯 Brace 那个游戏，那你肯定是心流很容易断掉的。然后你老接微信，对吧，老有人给你打电话，你肯定是不行。对，它当然不是一个绝对的判断标准，但我觉得它的这种反馈来帮助设计师看到哪些地方是心流断点，然后去改进设计是很有帮助的。那你就要去攻克那些心流断点，如何去让他们变得更加符合直觉，然后更加能够去有新东西，不断的超越玩家的期待。对，那这是我们跟陈一汉老师聊完的一些启发，然后我觉得分享出来， 看对各位如果是游戏设计师的听众的话会有所帮助。嗯，差不多。那
关于学校你还有什么想说？你不是说还有一些我没听过的吗？
你没听过的有些跟这个游戏就没有太大关系了、
哦、
所以就不在这里说了。有些是跟其他的东西相关的，比方说跟女性主义啊，然后跟政治理论啊，跟教育相关，跟游戏不一定太相关，就不在这里说了。但最后还是非常感谢韦礼书院，国内能够有这样一个群体，然后还在进行这种博雅和人文教育，我觉得非常难得的。然后我其实上完课之后，我也收到了一条学生的反馈，我也非常感动。他说就我们的课应该是最符合跨学科地组的这个精神的，所以就要从实践到理论能够去结合的最好的，他觉得收获颇丰，所以我也非常感谢他的认可。我也希望就可能明年我们还在教这课，或者在其他地方教这课的时候，我们依然是一样贯彻实践的精神，然后要从实践当中去思考。
我突然想起一个事儿，就是好像没有那么紧密的联系，但我觉得是不是有可能就是也是某种游戏化，就是不是就是那种找回游戏精神的一环儿。就是娜塔莉在他一篇日志里面有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他认为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就是你喜欢一个东西，你觉得这个人的设计给你带来了非常大的满足感，然后觉得他真的为你做出了贡献或者改变你的人生做出什么，那你一定要马上给他写邮件，要感谢他所做的一切，然后表达你的喜爱，直接的表达你的喜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对对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非常需要听到这样的。
但我觉得这是对自己来说也是一种，就是对你会有一种热爱，然后就是那种相当于就是又激励你，怎么说就是。
但我觉得就可这个看个人啊，就有的人他那个擅长于表达自己的情感，有的人他就不太擅长于表达自己情感，就看个人。但我当然是鼓励大家能够去把自己的想法情感那个抒发出来是最好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虽然不想用健康这个词，但是我觉得会给心里面压力小很多。
就你有一种东西你觉得你是真的热爱它。
对，能够跟人建立起这种连接的实感，就你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一个人，你跟其他另外一个人能够产生更真实的连接，而不是说我玩了你的游戏，而是我玩了你游戏，这个东西游戏作为我们俩沟通的媒介，我跟你有了更真实的沟通和交流，我觉得这个可能比玩游戏来说更加重要。